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5月8号，公元2002年6月18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将于7月访问东欧三国。法共人道报评述中国失去社会保障问题。北京用户指称政府取缔网吧镇压言论自由。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应邀计划将于七月初访问东欧的克罗西亚、捷克共和国和斯洛维尼亚等三国进行访问。根据法新社报道，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应克罗西亚非官方性协会的热切邀请，计划将于7月6号达赖喇嘛诞辰之日起至7月9号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据筹备小组介绍，这是达赖喇嘛首次访问该国家。克罗西亚为首的欧洲各协会发布的新闻声明中指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67岁诞辰之日的庆祝仪式将在克罗西亚古城 Split 举行，其次将在克罗西亚首都 Zagreb 进行访问。据报道，达赖喇嘛在访问克罗西亚之前将受邀访问捷克共和国和斯洛维尼亚两国。有关达赖喇嘛的东欧之行，本台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驻东欧办事处苏纳登基时，他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应邀访问的三个东欧国家分别是捷克共和国、斯洛维尼亚和克罗西亚，其中斯洛维尼亚和克罗西亚是达赖喇嘛首次访问的两个国家。达赖喇嘛出访的第一站是受捷克共和国总统哈瓦的邀请在该国进行访问，同时出席7月3号在该国举行的世界宗教首脑研讨会，并将向捷克人民发表就慈悲之力量的演讲。由于达赖喇嘛曾出访过捷克，对此捷克人民对达赖喇嘛的再度到访充满着期待。7月5号，达赖喇嘛应斯洛维尼亚卢比亚纳大学的邀请，将向该校师生发表重要演讲。7月6号，将向斯洛维尼亚人民发表就慈悲之力量的演讲。其后将启程前往克罗西亚古城 Split 出席在那里为达赖喇嘛举行的诞辰之日庆祝仪式。7月7号，将向克罗西亚民众发表演讲。7月8号，将前往克罗西亚首都 Zagreb 进行访问，并参观 Zagreb 大学，同时将发表重要演讲。西藏流亡政府驻东欧办事处苏纳登基最后向本台介绍，有关达赖喇嘛东欧三国之行受官方性接待仪程目前安排如下。达赖喇嘛出访东欧首站捷克共和国时，由该国上下议院代表进行接待，出访第二站斯洛维尼亚时，将同该国总理和外长举行会晤。至于最后一站克罗西亚，由于达赖喇嘛是应该国非官方性5个协会的共同邀请，目前还没有确定与官方性领导举行会晤的议程。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播出的中文节目。法共人道报评述中国失去社会保障问题，下面请听打专的详细报道。
法共人道报最近发表文章批评中国社会制度现状，认为中国政府对社会不平等现象干预不足，导致社会裂痕加大，使下岗职工和退休阶层处于越来越不稳定的社会状况。人道报认为， 中国社会面临失业人口大爆炸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社会难题，建立真正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迫在眉睫。法共人道报的这篇评论文章题为《从铁饭碗到泥饭碗》，评述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改深化带来的社会贫穷鸿沟加大以及贫困阶层失去社会保障的问题。法共机关人道报以如此深刻的批评中国社会制度似乎还相当的少见，文章尽量的体现客观分析并语气平衡，但论点相当的尖锐，包含了法共对中国共产党社会政策的批评。法共人道报指出，如果说中国经济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但中国社会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口却不能分享经济改革带来的成果，相反他们的社会处境因失去工作和失去基本的社会保障而变得更糟。人道报认为，这就是导致中国社会抗议行动日益频繁的原因。失业者和退休工人愤怒了，静坐示威、卧轨抗议、堵截公路交通、集体请愿等，这在今日的中国都已不再是新鲜的事。人道报文章指出，在中国虽然示威行动是官方禁止的，但是1998年以来中国民众的示威抗议行动却成倍的增加了。人道报指出，截至2000年底，中国各大城市 1.28 亿退休者中有2000万人享受不到退休金，而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大约只有1/3的退休者能按时领到退休金，近100万退休者往往要等半年以上才能领到退休金。至于占就业人口3/4的农业劳动者以及从事独立行业的自由职业者，则完全被社会保障体系所遗忘。人道报还指出了中国面临的另一问题，即中国人口的逐渐老龄化。除人口老化之外，中国的失业问题也同样令人担忧。法共人道报最后认为，中国要建立和完善社会制度，仍有待于国家职能的重新定义。文章没有进一步陈述国家职能重新定义的内容，但显然包含政治层面的、管理层面的改革。不过，人道报基于法国的模式，认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仍然需要国家的干预，而不是国家撒手不管。文章指出，从2000年中国国家预算法案中的社会开支比例3%来看，中国政府对社会发展中不平等现象的干预还远远不足。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英国 BBC 报道，北京的互联网用户对于当局关闭市内所有网吧反映愤怒，并指称市政府利用日前的网吧火灾做借口镇压言论自由。北京周日一家网吧发生火灾，造成多人死亡后，北京当局已经关闭了市内全部2400家网吧，这些网吧大部分是非法经营的。当局计划仅让200家网吧恢复营业。不过比利斯说，对年轻人来说，大部分非法经营的网吧由于没有遭到中国当局的严厉法规管制，所以较为吸引。北京的互联网用户在网上发表不满当局取缔网吧的评论。在北京一个颇受欢迎的互联网聊天室里，一位用户说，当局不能因为一起火灾就停止所有互联网活动。一位学生说，这是确确实实的滋扰。不过中国的官方媒体谴责互联网吧危害青少年的安全，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同时也谴责官僚主义造成蓝极速网吧的悲剧。人民日报指出，有关当局早已知道有2200多家非法经营的网吧，但却没有采取相关的行动。比利斯的记者说，一些非法经营的网吧缺乏防火设施， 是潜在的死亡陷阱。根据中国的法规，互联网用户被禁止浏览外国的新闻网站、色情网站，甚至讨论一些例如人权和政府腐败等议题。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准来向你们介绍的西藏的医药。
正是由于赤松德赞王的极端的重视、大力提倡和具体的领导，以及随着吐蕃的开疆拓土而与斯林民族和友邦的大规模接触交往，使藏医蓬勃发展起来。到了8世纪后半期，以优拓允丹广播为首的杰出的西藏医学家，在他们自己长期深入医疗实践的基础上，总结了前人的丰富经验，继承了像越王、药枕等藏医著述的优良传统，借鉴了中医、印度、大食等医学经验，编写出古代藏医经典名著《四部医典》，书中包括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叫根本医典，讲人体的生理、病理、病因、实病要点、诊治药法等。第二部分叫做论缩医典，讲人体的构造、疾病的起因、药物的性能、诊断方法和治疗原则等。第三部分叫秘诀医典，讲各科疾病的诊断和具体治疗方法等，最为详尽，分量最重。第四部分叫后续医典，讲脉诊、妙诊等方法，各种方剂的配置及其功用、外治疗法等，涉及西藏医学的基本理论、生理解剖、诊断、临床各科、治疗原则、方剂药物以及预防等内容，尊定了西藏医学比较完整的、独具特点的理论基础，标志着西藏的藏医已经成熟的境界，成为了后世藏医必修的根本典籍。此书在后世的医学实践中，又经历许多医学家的不断的充实修订。那么到了11世纪，又有老于拓允丹贡布的后代新于拓允丹贡布进行了一次较全面的综合修订，逐层定版，一直流传下来，为藏族和蒙古族医家所尊奉。那么老于拓允丹贡布生于西藏拉萨附近的堆龙简纳村，他家世代行医，他聪明好学，从小受到熏陶，长大后又从东宗噶瓦等九大御医学习，便成为了名医。他曾经数次到印度和中原五台山学习医学，在坚实的临床实践基础上，广泛的收集西藏藏医的传统疗法，研究前人的医学理论加以总结提高，又参考和摄取其他国家医学的成果，融会贯通，以20年之岁月孜孜不倦，最后编写出藏族古代的医学经典《四部医典》。他长寿到120多岁，后半生在给人治病的同时，又致力于培养后辈医学人才，注重让学生在临床实践中学习提高，开私人办医学教育之手，为西藏培养了众多的著名医生。他不但医术高超，而且有崇高的医学道德。他提出医生要尽心为众生治疗疾病，解除痛苦，对穷人要抱慈悲心怀，不图吃喝，对病人要一视同仁，该给多少药就给多少药，为人要正直，要虚心学习，要为一切病人治病，不分地区和国界等，真堪称为一代伟人，遗泽后世，流芳千古。
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的医药， 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期节目。